书第五章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这里讲到耶稣是大祭司，耶稣是祭司，他做祭司跟他另外一个身份非常有关系，就是他是儿子。一个是第五节讲的你是我的儿子，然后第六节讲你是麦基洗德等次，那个等次最好把它了解成性质哈，就是像麦基洗德那样的大祭司。麦基洗德纯粹是用来做象征的比喻的哈，我们也不必去在这里，因为这以后才会讲到说麦基洗德到底是什么人哈，就是他是麦基洗德那种性质的永远的大祭司。这种祭司的性质就是不要更换，而性质那个祭司的身份是跟神的儿子一样的。好，也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做祭司，做神的祭司和做神的儿子是连在一起的。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神今日生，也就是在永远中生他的那一位，跟神是平等的，跟神是同职的，是神是神本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哈，就所以他才能够做祭司，他必须这么伟大，他必须是神才能够替人赎罪，他又必须是前面讲到跟人间的祭司有点相似的，他能够体谅啊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耶稣没有罪，但是他因为也有一个完全的人性，所以他在替人赎罪的时候，不仅满足上帝的公义，他在替人赎罪和继续带领人的时候，他也会叫人不至于惧怕他，就他没有因为自己很圣洁很高贵，那么人就不敢来说哇他那么了不起，他都不知道我的软弱。那么耶稣是能够的，就是这种又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把他这种做慈悲忠信大祭司的性质和功能都发挥出来，这就对我们这些人和对神来讲最适当。对神适当是因为神需要像神那样一位的才能够消除我们的人的罪，对我们人是适当的，不仅是我们的罪孽多端需要这样一位，而且是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和败坏，我们想一个太圣洁的神或者天使，纯粹是神和天使的话，我们会不敢亲近的。那我们知道他跟我们一样，我们就敢亲近他。那他下面特别讲了一段耶稣跟我们很一样的，各位一定要记，随时记得这两件事，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你不能只想到他是完全的神，也要想到他是完全的人，也不能只想到他是完全的人，要想到他完全的神哈，就跟三位一体，你要想到三也要想到一，这有任何的缺少，我们的救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成长，我们基督徒的教会的事工都会受到很大的亏损，因为你把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打了折扣。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一件事他就用一节经文来讲，那解经家还有些牧者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不过我们用最正常最正统最传统的讲法呢，我想是最容易了解的。这件事就是指着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事情，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啊，当然基督这个在肉体也是一个基督徒在历世历代常常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常常很多人为了恭敬耶稣，觉得耶稣没有一个肉体，耶稣肉体是幻影的，耶稣肉体跟我们不一样。希伯来书就常常要反驳这种异端，他凡事跟他的弟兄一样，他的确也有一个血肉之躯，他有一个完全的人性跟我们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跟我们一样，说的通俗一点，吃喝拉撒他都会，饿肚子，也有人说啊，他不会生病，这都是把耶稣神化了。各位不要把耶稣神化，耶稣本来就是神，耶稣也有一个完全的神性，他人性神性，他会饿会渴会累，约翰福音记载的非常多，其实圣经上都是，约翰福音希伯来书 都特别在强调他是神，又特别强调他可不是没有人性的啊，他有肉身。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他除了没有犯罪，跟我们一样，因为所以他也能体谅我们每个人在跟随主、在顺服天父旨意的时候的困难。那个有的时候这种困难是到了犯罪的地步，有的时候这种困难像耶稣并不是到犯罪的地步，但是我们就可以体恤。所以这跟我们很有两件有两方面很相关，一个就是我们肯到耶稣面前去祷告，肯求救。你不要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敢跟那些很圣洁的人求救，因为会被他骂，他很圣洁他都不能体恤我们，那上帝更圣洁了，那一定是不能体恤我们啊！不不不不，耶稣体恤我们在，我在说他没有犯罪，但他能体恤我们在被试探的时候，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肉体中种种的引诱和那个软弱，他能体恤，所以我们谦卑的带着信心，带着喜悦，知道这个灵魂的大医师不会斥责我们啊，这是雅各书里讲，他不会斥责我们的。只要你凭着信心去，不管你有多大的败坏、多大的错误，你去，他都拯救，他都能拯救到底。凡靠着他到神面前，他都能拯救到底。圣经上各处都这样讲哈、啊，他能体恤我们。这里特别讲他在肉体中的时候，我不敢说他在神性里面是不是就不能体恤我们哈。因为这个超出我们能够理解的，圣经并没有多告诉我们，但他的确是在肉身中，就这怎么讲呢？就如果你没有飞过，你不是一只鸟，你没有飞过，你大概不太能够体恤在飞行的时候有一只老鹰来攻击你的那种恐怖。你没有飞过，你没有翅膀，你大概不能体恤在飞翔的时候那个翅膀突然抽筋了，我是随便猜的哈，抽筋的那种痛苦。你没有做过母亲，你不太能够体恤母亲对小孩子的关心，我们姑且可以这样举例子。那所以上帝这个道必须成为肉身才能体恤我们，这样讲可不可以？我们要小心，神无所不能，但是神的全能，也许我们说他可以体恤我们，但是我们就觉得他太伟大了，他不会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么耶稣在肉体的时候，还是说他绝对没有罪，但跟我们有一样的人性。那么通常解释他的人性就是亚当堕落前的人性，可以被引诱，但是他没有犯罪。好，那么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不讲在科西马尼园在肉体的时候，也许也表示要强调他跟我们有一样的肉体，而那个肉体呢，也可以引诱到他到啊，让那个救恩之功不能成就。好，他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我们当然都知道在科西马尼园他恳求什么，恳求能救他免死的主。那么那这里产生一个问题了，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救他不要死，那就因他的虔诚他就神就救他不死。好，那耶稣在科西马尼园有求上帝让他不要死吗？的确有很多牧者就这样解释。可你回去看福音书里面，耶稣没有在科西，好像没有，耶稣并没有在科西马尼园就要死掉，然后说上帝，我不要死在这里。耶稣没有做这个祷告，科西马尼园没做这个祷告。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是讲得更完整的，就是从科西马尼园开始，甚至从道成肉身开始，一直到十字架上。耶稣的祷告是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就是说叫这杯他也曾经跟门徒讲，我父要我喝的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那个杯一定不是说在科西马尼园因为流汗流血太多了会死掉，求神让他不要死，不是，比那个严重的多了。就是这杯就是上帝给他的功课，给他的工作，为世人赎罪的工作。 那耶稣求这件事，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确定耶稣没有犯罪。那我们也可以推定耶稣如果求这件事没有犯罪，因为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没有义务要来救人，天使堕落他没有救，那么神在就是很怜悯我们人，就那些属他的他就特别的拯救了，借着这个救恩的工作拯救了，但他可以不要做的，神没有欠我们什么东西，所以耶稣如果这样求，耶稣没有犯罪。那我们只能说耶稣在面对那极大的可怕的时候他说可以叫这杯离开我吗？那这里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分析太多，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进入那么深的地方，但我们可以想一下第一个不要把它想成说那特别痛，所以耶稣很怕那个痛啊，那一定是很痛，但是如果耶稣就怕那个痛的话呢，你也太侮辱耶稣了，因为古今中外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包括被钉死的不怕的很多，哎呀，砍头不过碗口大的疤有什么关系，50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在被杀死的人里面，当然很极多是很害怕的，也许绝大多数也有人就是不怕啊，就我们的什么一些仁志士也从容就义的也是有啊，耶稣居然要这么怕吗？这个怕不应该是肉体上的痛苦，那么因为包括钉十字架也很多人忍得过了，这个想要拒绝可能最重要的，我们也只能说可能了，从圣经里来推测，就这种痛苦呢是甚至不是那个羞辱，因为很多人也把这个羞辱可以把这种羞辱当荣耀，我即使被钉死了，或者我被砍头了，或不我被吊死了然后尸首闲在那里，我是因为国家民族或者什么什么理由我受羞辱没关系，耶稣都不是怕这些羞辱心理和肉体上的，我想是最大一个痛苦是我们很难想象，但圣经有讲有暗示一下，就哥林多后书讲他为我们成为罪，耶稣不是只是代替我们，他真的就是变成一个罪，然后上帝有对他有对最大的咒诅和打击，因为他就是代表了代替了所有的世人成为罪恶，那种这么圣洁的神就变成了罪恶，然后受到跟天父分离和咒诅的情形，这个是耶稣求神免他这一步，而我们想这样的求，我们再一次强调没有犯罪是合情合理的，那神就应许了吗？那又有问题了，如果神应许了，耶稣就应该没上十字架了，没喝这一杯了，那么特别能够救他免死的，就再一次作者暗示神可以听这样的祷告，如果耶稣这样求没有犯罪，神听这样祷告也没有犯罪，那么神可以救他免死，但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当然我们人就没有救恩了，就跟那些堕落天使一样，那这对神的荣耀毫无任何的亏损，神不需要救我们，神不需要想这个办法救我们，但是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完蛋了，感谢主哈，耶稣蒙应允了，你说没有蒙应允啊，耶稣还是死了，神没有救他免死啊，你要知道蒙应允是他的祷告还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另外一个是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这两个祷告也没有冲突，只是后边这个是涵盖前面这个的，所以耶稣说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而且耶稣是诚恳的这样求，虽然他流泪的祷告是求叫这杯离开我，但他诚恳的求是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后面的涵盖了前面的，所以神就特别应允了他，我们可以说就耶稣的神性来讲他没有软弱，就人性来讲神也需要继续的，包括那个时候有天使加添他的力量，我们想他在十字架上一直也都有神加给他力量，让他能够一直持续到底，不会对上帝的带领有任何的不满。各位，这些是我们华人基督徒比较不敢去碰的，我们不敢去碰也不想去想他，就是我们最多能形容的一般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好多很痛那个鞭子打得很痛，我们只能救我们这属肉体人只能想到这些事情，我们比较想不到深的那种 耶稣的圣洁跟天父的隔离，耶稣的圣洁而他必须成为罪恶，这我们不太去想他的，我们也不太敢想到说，如果耶稣不上十字架，如果上帝同意了耶稣不上十字架，我们没有救恩的那个是多么可悲的事，我们也不去做这些猜想啊。当然，我想也不必做太多的猜想，但是他在这里讲还不只是在分析一个很头痛，我们华人不太去想的那个神学问题，他在讲我们，耶稣如果他贵为神的儿子，这一点当然我们没有了，或我们直接没有，但我们也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本性上跟神相同的，我们是因着恩典跟神相同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被领养的，耶稣成为神的儿子是被神生的哈。那么如果耶稣要成为大祭司，耶稣要在生命中有成长，他需要恳求，他需要流泪，他有挣扎，他有痛苦。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工作，做神的祭司，怎么可能免掉这些呢？我们常常是为罪受苦，那么这个其实也没有关系啊。虽然彼得前书说为罪受苦不好，但是那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会为罪受苦，也不是说为罪受苦认罪悔改不会对我们有好处，还是有好处。那整个希伯来书和整个圣经也都提醒我们，若是我们不管是为罪受苦或为义受逼迫，我们都要觉得是可喜爱的，这些事帮助我们能够成长。所以前面就讲到说耶稣蒙应允，因为他虔诚的祷告，虔诚的愿意顺从神。后面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啊，那就是跟第五节相对啊，你虽然是儿子，这个儿子呢，我们再一次说，如果是指他是神的儿子，神性的话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需要学习的。但他为儿子也是为人子，就是他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呢，他还是有许许多多需要学的。哎，这就我说，你不要把耶稣当作一个神仙啊，好像就是那个或者天才儿童，不教就知道的。各位，我还是要说，这都是我们华人教会的这些大毛病。我们不认识耶稣的完全的神性，以至于那个新派的常常会怀疑他的神性，而我们又常常忘记他的完全的人性，以至于我们对耶稣的吃喝拉撒，或者他会软弱，或者他会受到试探，或者他还有一些事情不知道需要学习，虽然圣经里都提醒我们了，包括他在十二岁的时候他需要学习，他很多事不知道，包括他在33岁快要上十字架，他还会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就耶稣那个人性来讲，他需要学习的，不管知识方面或道德方面，他都需要学习。这个学习呢，他虽然是儿子，就是他不是天才，从来都是不教而知的，他不是，他是神子，就神他不需要，但就人子他完全需要，而且跟你我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啊，他是跟你我一样。那这个虽然为儿子，可以一方面指他有这么棒神的儿子的身份，他还需要学。另外，就他本性来讲，另外呢，我想更重要要讲的是，我们用人间做例子，就好像说，我们纯粹指他人性来讲，那个好的企业家、好的国王，绝对不会宠自己的儿子。听说像王永庆就是啊，虽然为儿子，还是从基层干起。不是儿子在美国拿了一个博士了，管理学博士，就把公司的副董事长工作给他了，这样公司一定会垮掉。当然了，我不是否定有些人就是儿子拿到了博士就让他来经营了，也不一定都错了，但是我只是说像王永庆先生，听说是儿子就从基层干起，那皇帝也很少真的让皇太子从基层干起啊，大家还是一个也许不一定需要，一个也还是舍不得。但他在这里就是在表达一件事，耶稣虽然是儿子， 他还是真的从基层干起，从马槽升起，人不是在宫殿里面，不是含着银汤匙的，他受各样的磨练，他在人品上、道德上和知识上、学问上，都还是一点一滴的累积学习。而且这种学习，虽然这里的学习应该是主要是道德上面，但是我想包括知识上的。各位，学习都有痛苦，你常学不会的东西就特别痛苦嘛。你不会，你都记得以前学英文啊，学数学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我是什么都学不好，小学上劳作课也学不好，美术课也学不好，写毛笔不会拿毛笔字，学甚至好玩的学打篮球也常常旅途不进，啊，背英文记不得，背历史记不得，做数学推演记不得，这学习是很痛苦的事。有的人啊，你们功课好的，一学就会，甚至不教而知啊，那天才。但是我们一般都知道学习很难，会痛苦。那这包括就不是光光知识上，甚至不是道德上，这就是一个基本上是学习顺服上帝。那这可能也遥遥跟亚当夏娃跟我们每个人的罪一样，就是我们最大的罪恶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顺服上帝。哎，吃一个果子算什么嘛？一个果子有什么严重的事？对，那个果子没什么严重，那果子可吃可不吃，但是上帝的话没有什么可听不可听的，完全都要听的。那个重点在这里，有的人就在那里发挥那果子如何如何，那个也有它意义，但是次要的。那吃一个果子好像不是很重要，或者不吃，但是神把它看那么严重干嘛？哦，那是因为那是神的话，你居然敢对神的话有所怀疑和不听，那人到最后就悖逆，就完蛋了。那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不是在伊甸园另外一个园子，还有他整个这一生中间，包括从道成肉身开始，哦，我想都处处受局限吧。他是上帝，他局限在女人的子宫里面，哎，等了十个月才漫不见天日才出来。你不要以为他就是一般的一个胚胎啊，一般胎儿没那种被闷的那个痛苦，甚至可能觉得那还很安全。他是上帝啊，他宇宙万物都充满不了他的啊，还有其他的每件事，他要问这问那，要听天父。各位，这都跟我们现在有关。你如果做基督徒，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怎么可以不顺服呢？不顺服上帝呢？这个而顺服里面，你怎么可能指望说每个顺服都哦那么舒服那么愉快的？可能每个都有很大的痛苦。就这里还不是说他先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耶稣的顺从还是受苦得到的。这跟在前面第二章十八节被试探而受苦是一样意思。也就是耶稣的试探和他的学习的艰难是真的，不是好像啊，就耶稣真的好像在就指功课来讲，他在班上是个笨学生，常常咬着笔杆都半天不知道怎么算出来，很苦啊，不是那种天才儿童。那道德上面的，我们再一次说他没有罪，但是他都有受苦，但最重要就是这苦呢，学会了顺从，就是。真的，我们好像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是他肯经历这种苦。各位，这就是一般人在骂草莓族的特点了。草莓族的新生代很聪明，在我们的儿女我看是越来越聪明了。他不是不聪明，那我们通常都会说不能吃苦嘛。好了，我们也没有多能吃苦了，这我们也不是在笑他们，我只是举个例子，我们就能懂得。很多时候我们受不了，也不要把这个只想到说我们要吃得苦中苦。各位，我们基督教的伦理生活如果只是跟世俗的说啊，世俗要吃得苦中苦，我们也吃得苦中苦，那就错了。我们一切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要做人上人，也不是我们有什么这样苦练锻炼自己会多优秀。我们从来是以上帝为我们的主，上帝的恩典和权柄，就上帝这样带领我们，我们知道是美好的，上帝爱这样激励我们，知道美好的，我们就这样学习了。哇，你看第八节跟第九节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你能够顺从就等于你是完全的人。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 候，一个人能顺从就是完全。顺从跟完全似乎不但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起码从世人的观点来讲，一个人唯唯诺诺、唯命是从，那是奴才；完全的人是大将军，是发号司令的，是能够自主的。这我们承认，在人间是这样子。可是对神呢？神永远要我们学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做奴才。事实上，一个基督徒是自由的，一个基督徒甚至是在顺服上帝之下是自主的，能够发挥自己的各种创意、思想、推理等等，而且发挥的最好。但我们一定是绝对顺服我们的上帝，顺服上帝，因为上帝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神的爱激励我们啊，这个爱激励我们认识这样的爱，也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也经过多少顺服的征战，那他完全了，就他神性，他原来就是完全的，就他人性经过这些淬炼，甚至到死，就为凡顺从的人，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是永远，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可以这样讲，我们永远被拯救。但是同样的，希伯来书底下就讲到，你小心你不要失去救恩，这两个不冲突的，我不希望我们再为这些事争吵，不冲突的。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只是在讲说神的恩典会保守他的儿女到底，说我们可能失落，就是警告我们不要自大，需要随时归向上帝。一个是强调神的权柄，一个是强调人的责任，这一点都不冲突，我们两个都要完全的肯定才可以。那我们就顺从神吧，顺从基督。这里顺从他应该特别是讲顺从圣子基督。那救恩是白白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神就恩待我们，拯救我们，拣选我们，呼召我们。但神拯救呼召恩待我们的每一步，我们都不是死板，没有反应，也不是自动自发就发出这些美好的东西，有苦难，有挣扎。那这里用一个字，有顺从，你一定要顺从啊！这样它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那种挣扎痛苦，神是不是不看顾我了？神是不是远离我，不要我了？不要这样去想，那种感觉是一定有，痛苦是一定有。但是仰望十字架上耶稣，第十节，并蒙着神造麦基洗德的等次或者性质，称他为永远的大祭司。啊，耶稣这个麦基洗德的这种性质大祭司，其实就是永远有效，一次有效，永远有效，而且是实在的。亚伦的就是只是预表示的，而且要不断的重复的，所以可能可以说，只有预表示的作用哈，其他没有什么果效。那我们今天在基督的恩惠里面，我们永远有效的被他洁净，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就更要谨慎了。但他现在先提一下麦基洗德，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继续念下去，第六章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另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习你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好，这段话呢容易引起误解哈。其实重点就是你们要进步，我们要进步，包括在对神的认识上和我们多结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的品性啊、我们的个性啊，需要有更进步。他重点讲的是这个，但是他表达的方式呢，叫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解法了哈。他先说我要讲麦基洗德，但你们听不进去，然后就等于从这里岔开了。这里下面要讲的跟麦基洗德没有什么关系哈，就是他只是说，哎呀，麦基洗德我要讲，你们听不懂，你们听不进去。你们为什么听不进去呢？因为你们听了这么久了， 你还是像一个婴孩一样。圣经里面，这也是我们要小心的哈，某一个字某一个句子的用法呢，跟它的上下文常常是有关系的，应该一定有关系，所以你不能随便乱套。譬如说婴孩或小孩，这个字是好还是不好，你要小心。有的时候是好，耶稣说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有的时候是不好啊，说这个你们是婴孩，不熟悉仁义的道理。保罗也有讲过啊，就是我们没有长大成人，我们还是像小孩子一样。那吃奶也是一样，吃奶有好的意思啊，爱慕那灵奶，有的时候是坏的意思，像这里就是只能吃奶。各位，这没有什么很复杂，你看一看，你抓住重点就应该豁然开朗了。耶稣说天国像小孩这样的人，并不是说天国每个人都包着尿布，每个人都动不动就要哭，每个人都还不会走路说要抱着，不可能是这个意思。说是像婴孩是像小孩，就是要像婴孩小孩那样对父母是绝对的完全的依靠。当然更不是讲婴孩和小孩的任性啊、不懂事啊，天国每个人都是那些草莓婴孩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需要有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把再伟大、再能干，我绝对依靠上帝，我绝对听从顺从上帝，我也绝对知道我离了上帝就像婴孩离了母亲一样，我会哭，我会难过，我会不知所措，我一定要依靠上他，就是这个意思。那至于说我们应该长大成人，那也很清楚了，你需要能够分辨好歹，分辨是非，你需要能够做事独立自主。各位，你怎么会希 baby 很可爱，婴孩很可爱，你怎么会希望你的小孩都不长大呢？你希望他能长大，能够帮忙家事，帮忙做事，而且长大慢慢就不是你讲一动做一动啊，碗洗了没有啊，垃圾倒了没有，功课做了没有，这都没有长大嘛。长大他懂事，他自己会去做。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没有不主动，只是这主动永远在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之下的。这里讲的意思，其实我就不需要再分析，但是我就稍微分析一下哈，就是你们哈听不进去，照理你们已经学了很多了哈，都可以做老师了，但是就还要把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你。这不是说圣言小学的开端不好，也有很多人就去研究什么叫圣言小学的开端。好，我们没时间去查那些东西，是蛮复杂的。哥罗西书也讲到小学，其实这里就是还是我们简单的就看到重点了。就你怎么读了20年的书，你还在幼稚园的中班呢？幼稚园中班或者小班，没有20岁的人呢。你头脑又不笨，你又天天都在读书，怎么还会这样子呢？那我刚刚讲20岁还在幼稚园小班，事实上应该没有这种情形的。如果他真的智障，他也有其他的班。可是在灵里面，就很多基督徒信了20年，一点长进都没有，这我们看到很多了。不管是对圣经、对上帝的认识，或者圣灵的果子都没有增加。甚至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人刚信主3个月就比我们好得多，有人刚信主3个月就比有些老基督徒好太多了。他渴慕，他追求，然后他肯听，他肯去操练。所以你们不要读了20年书还这么用功，聚会也还算勤快，怎么还是在幼稚园的小班呢？甚至在托儿所呢？怎么到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还要吃奶呢？连饭都不会吃。好，这里就是说不知道仁义的道理，这就是我们在基督徒在智慧知识上不要觉得啊无所谓。这智慧知识甚至不当然不是说你要念博士，也不是说你要修延伸知识课，也不是说我们甚至不是说我们圣经要多熟。那也有人就在讲到说圣言小学的开端呢，就是什么那肤浅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要更深密的怎么跟主联合，什么进入一种怪力怪气的，甚至容易走到异端的，那个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没有说圣言小学的开端不好，圣言小学开端就跟第六章讲的那也没有不好，像懊悔就是悔改，懊悔死刑就是悔改，信靠神就是有信心，各样洗礼洗礼的意义，按手之礼就是按目的意义， 还有复活，永远的审判。各位，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不要讲这些，不要讲这些，我们基督教就没有东西可以讲了。我们基督教就讲相信神啊，基督教就讲复活啊，基督教就讲到说洗礼就是教会的生活是哪些啊，我们需要悔改啊，我们基督教讲的就是这些东西，不讲这些没有的可讲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你始终还是好像这些都没有听过一样，又来立根基了，重新把这些基础的东西再教一次，你还是不懂。有人信了20年了，你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哦，大概跟妈祖差不多吧。啊，你这还是不还信神信了20年，甚至还没有妈祖灵嘞。你不知道神是什么，耶稣是什么，十字架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热心吗？可能热心，但是我们对这些都不了解。好，但是他也不是只讲到知识上的，要懂清楚一点。这个教会也常常在教，常常我觉得老师也没教对，所以我们也根本听得莫名其妙。还有一个就是行道的部分。你怎么信了20年了，你的脾气还像一个3岁小孩子一样，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怎么样，就没有长进，不能分辨是非，也不能行出是，远离非，就知识上道德上都还很幼稚。就所以讲这些的意思就是说，怎么都没有成长呢？好，我们感谢主啊，神提醒我们需要成长，我们也希望我们都能靠着主成长。